期一个你话语也赐下，能够让我们能够经历你话语的奇妙。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哎，抱歉，耽误了几分钟的时间。来，并且知道你们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再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很好，很好，就是提摩太后书3:15-17所讲的。我们上一周谈到了诠释圣经的另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是因为开始发现了死海古卷，这已经好几年前了，是，所以从死海古卷的一些经卷里面让我们开始了解我们一些圣经，也许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而且我们看见从死海古卷里面。一些圣经的翻译呢，也稍微做了一些的修正，所以我们看见死海古卷真的是在我们圣经这个方面卷轴方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我们也印证了像以赛亚书这样的书卷，并不是在主耶稣之后才写的，而是在主耶稣之前这卷书就已经存在了，同时也渐渐的印证。以赛亚书就这一本这卷书来讲，其实在所有的经过了这个1300年到1500年之间这么久的长远里面，其实是几乎是跟一样的。也就是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抄写应该会有很多的错误，其实这是不对的。我发现很多的即使经过这么几千年的抄写，还仍然经常是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死海古卷的发现，真的是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发现，特别在我们信仰上面。最近呢，就是其实就在上礼拜，我们看见一个新闻，其实这在死海附近，其实有很多大的资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以色列他宣布了，他们在死海的某一个地方找到了4把罗马的刀剑，所以他们觉得这4把呢是在那时候也许是马克比家族在叛变的时候所掳掠的，所以总共4把剑，还有一个是那个标枪的头，所以他们公布了他们发现这个，然后你看这个非常的久远，保存的都非常好，因为在死海那种气候比较干燥，所以呢经过了已经几千年了哈，你看这个剑的所有的完好如初。那发现这个洞穴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隐基底，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隐基底大卫没错，大卫的逃亡扫罗的时候藏在隐基底。那很早以前我其实跟大家提过，隐基底对你来讲是什么？泉，没错。所以你看他这张图片里面是他发现的洞穴的地方，他旁边就是死海，其实所以这里其实有什么泉水，有泉水，所以你看他死海的水不能喝，但是可以尽量躲在这里，表示这附近其实有泉水。所以隐的意思我上一次讲过，希伯来文的隐是 M， 我们的英文念 M 的音，其实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地名到底是什么，好像没什么概念，但是我现在给你们提示，这隐的话，就会很多地方写隐什么是隐什么，你就知道啊，那里有泉水。OK， 其实， 还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也许帮助大家以后读圣经会更加有概念。我就举几个，像在尼希米记里面，因为 M 不只是翻成隐，三号我们和合本有时候翻的时候，因为有不同人翻，所以翻那个名字的时候就没有统一，所以现在有人在说和合本的所有的名字地名应该统一一下。所以我上一次有提过，像那个旧约时候翻成米利暗，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其实那个字的意思，现在翻成希腊文的话就是 Maria，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人就建议说，和合本是不是可以把它规划，然后说我们读的话就比较明白。好，除了隐是表示全员之外，和合本也是很奇怪，其实是音，声音的音，那个是 M 的意思，其实也应该 是全员的意思。还有安，安全的安，那个其实也是全员的意思。所以你现在是读圣经，它是和合本那样翻译，你就是啊，我知道这个 地方，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里有全员。尼希米记里面，十一章里面，他这一段是这么讲：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有犹大人在住在基列亚巴和属基列亚巴的乡村。基列亚巴，基列你经常听嘛，对不对？说基列亚巴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去读和合本的话，很多地方就写基列。约柜被放在哪里？基列亚林。所以很多地方的基列，其实基列的意思就是城，城堡的城。所以那个不是乡村的地方，那是一个城市，有围墙，有城门的地方。所以你现在是读到和合本解释这个什么基列亚巴，你就说啊，亚巴城是一个 castle， 是一个大城市，不是树林中的一个小村庄，不是。所以你就知道那里有很多的防卫的地方。OK， 还有呢，他就讲说，尼希米啊，喜格拉米哥拿和属米哥拿的乡村，因临门，因临门，所以是临门犬。所以就抄几个，大家稍微以后就读起来就会更有印象，说哦他在讲什么，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子。还其实还有好几个，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跟大家分享。所以很漂亮一个地方，我就蛮喜欢这张图片。这群人真的不容易找到那个山洞。那我们看到大卫，所以很多的山洞，所以大卫为什么可以逃离过扫罗？OK， 所以是很有原因，很多原因。当然更重要的是神在那边保护大卫，因为应许他要掌管以色列的国。 OK， 好，这是我们从讲到一些死海古卷的事情。然后在神学方面，我问了大家跟大家谈了一些教会的标志。一个教会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当你问人家什么是教会的时候，我们今天当然有很多的答案哈。不过从这些神学家里面，他们认为教会有什么是特殊的性质，或是他们叫标志，让人家说这是教会应该有的这些标志。马丁路德他就列了这几个，他说必须是教会一定要是传福音，还有神的话一定要在当中。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还有呢，一定要有什么圣礼。OK， 那我们知道圣礼，当然在我们的新教改革中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指承认洗礼跟圣餐圣礼。所谓的圣礼的意思，就是经由这些仪式，意思其实就是仪式是神赐福的管道，简单的讲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你经过这个礼仪仪式，神的赐福经由这个仪式带给你，是这个意思，就叫做圣礼。所以天主教就认为圣礼应该包含七个，包括结婚。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结婚为什么要在教堂，也其实背后的观念是这样，并不是说哦教堂比较漂亮啊，不是。其实背后观念，真正观念是因为借由圣礼，结婚这个圣礼里面是神赐福带下，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牧职人员的就职，他们认为那个是圣礼，必须有经过那个仪式，神的祝福才能带下。还有婴儿洗，刚婴儿出生的时候一定要经过那个，所以神的祝福才能带下。这是天主教他们认为，但是我们不认为这样子。我们今天持守的真正有意义的礼，就只有洗礼， 洗礼跟圣餐，而且我们不认为是必须经过那个仪式神的恩典才会赐下，我们觉得神的恩典可以借着各种的管道赐给我们，并不是只单单一定要经过那一次才可以赐给我们，就我们后面稍微会讲到这个。还有圣职，我刚才讲一定要有一些圣职人员，还有这些参与的人员，还有一定要敬拜，公共的敬拜是 open， 公共的敬拜它写正确哈，正确当然就是符合我们改革宗教改革之后的这种敬拜的方式。因为我上一次也提过，这个像希腊正教，我上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一个人就一直坐在那里哈，我真的不晓得台上的这个是不是叫 bishop， 是不是主教，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然后他们有那个屏风，然后他就出来就能念了一大堆，我想是念拉丁文啊，或者什么，我听不懂。念完之后呢，他还有拿那个香炉，是真的拿香炉，然后又走到后面去，然后借我扩音机，我坐在那里就知道，在屏风后面他一直在念，我念了一大堆东西，然后烟在那边吹，那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所以这里是公共正确的公共敬拜，这是马丁路德，还有要背负十字架，我想这是大概关系到一些门徒的培训，大概是这方面。好，他认为马丁路德教会应该有这几样的标志。加尔文他认为教会主要就这两个就可以了，第一个传扬神的道，说跟马丁路德一样，还有施行圣灵，这也是马丁路德里面的。所以他底下还有一句 很短的话，他说只要基本上这两种特征存在，其他的事情呢，有些某程度上失败或偏离是可以容许的。这个这个讲就比较细节，我们就不提哈。所以他主要 emphasize 强调就是一定要这传扬神的道跟施行圣灵，那就可以认可这就是一个教会了。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他们这两个都没有提到这个我们今天非常重视的就是圣洁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很想问大家，请问在道德上的纯洁是否基督教会必须有的标志？请问你觉得教会里面在道德上或者信仰上面，我们不是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们讲这种圣洁是不是应该教会应该有的标志？好，我就用四选择题好了哈。觉得教会应该彰显圣洁的举手。哦，大家都同意 ，OK 了，好，那我们不用讲了。OK。我个人其实也是这样子同意的，因为具有很多的地方，包括我们就知道从以弗所书里面，他会讲到说，要借着水，还有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然后献给自己，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也同意跟大家一样，我觉得教会圣洁应该是教会的一个标志，但是圣洁是教会的标志，并不代表着有罪的人不能进入教会。 OK， 在一个人尚未得救的时候，在大德上有一些瑕疵的时候，不应该成为这个人不应该因为这样成为他进入教会的一个元素，也就是教会不应该拒绝这样一个人。因为我们看看，其实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怎么样跟罪人吃饭，这些罪人吃饭里面，其实很多在当时的以法利赛人的眼光来看，是属于是什么，很多是道德上不洁净的人。特别我们知道给主耶稣抹香膏的人，那个女人，对不对？那个西门不是说主耶稣要是知道这个女人是怎样一个女人的话，他就不会让她碰她了，对不对？所以这是西门的一个 judgment， 他从那眼光觉得这个女人是不圣洁的人，不应该来碰耶稣。那耶稣是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还让她抹膏？ 不是。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不圣洁的人不应该被拒绝在教会之外，但是这个人来到教会之后，他领受了救恩，经过水跟真道的洗礼之后，成为我们教会的肢体。既然成为教会的肢体，就应该什么？依靠圣灵的保守，能够远离过去那些不圣洁的事情，或是不要再继续留恋在罪恶当中。所以一个教会圣洁应该是教会的一个彰显的一个特质。为什么会我谈到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对信仰有很大的破坏，最大的破坏开始是在这个罗马的皇帝这个德修斯开始，他当时呢就宣告呢，所有的公民呢必须向以色列的那个罗马的假神来拜他，如果你有拜有献祭，就给你一张证书，如果呢你没有这种证书，那你们啊会被处死。说当时很多教会的当时的一些教会的领袖，很多的我们今天叫 Bishop 这主教呢，就因为这样的殉道，包括罗马教区的主教、安提阿教区的主教、耶路撒冷教区的主教，他们都是因此不愿意屈服在假神的面前，所以呢就殉道了。那有些基督徒呢决定呢走不一样的路，所以呢他们呢愿意屈服，或是他们有门路呢，所以说从一些官员贿赂里面拿到一些证书。不只是德修斯，更重的是戴克里先。戴克里先宣布继续迫害基督徒，甚至烧毁教会，没收教会的财产，然后呢政府跟军队当中排除基督徒，然后把所有的圣职人员关在监狱里面。所以当时在巴勒斯坦的地方，还有叙利亚以及埃及这些教会所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大概读神学院的历史都会读到，这个波利贾当时是士美拿的一个主教，他当时已经80几岁了，然后被抓了，然后罗马的政府也觉得说已经80几岁了嘛，迫害他也没什么意思，就跟他说，你只要愿意承认放弃你的耶稣基督 OK， 那就放你走，你80几岁这么老了。结果呢我们知道波利贾讲一句话大概很有名的，我是他的仆人，他从没有亏待我，我怎么可以亵渎那位救赎我的王呢？所以他真的就被火烧死。所以我们看见每一次破坏之后就带出来一个问题，教会对于这些面对逼迫的人然后叛道的人，教会当如何面对他们？当时一般的人认为洗礼是洗去你过去的那些罪恶，好了，你现在成为基督徒了，你犯罪了，而且是什么离弃真道，你现在要回来了，请问你怎么处置，你怎么对待他？所以这个造成很大的一个争论，很多人有不一样的立场。有一派认为呢，浪子回头嘛，所以无论他在犯大怎样的大罪呢，我们都应该要接纳他，任何的罪都应该得到的饶恕。不过呢，尽管当时这些人觉得说应该饶恕这群人，我们看到其实每一个教区每个教会对待这群人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包括有些他们决定 好，你判到，那你说你悔改了，那我们要观察。所以怎么样呢？守圣餐的时候你不能守，我们还你是观察期嘛，那时候你不能守，跟我们一起守圣餐。甚至有些教会是什么，你走进来你就坐在位置上不行，你是站着听到的，就是观察期，我们先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悔改。所以有些教会方式是这样，所以每一个教会面对的有不一样的处置。当中有一派，他们就认为离弃真道的人不配再回到教会。不仅如此，他们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他们发现了有位主教人把圣经交给罗马政府，所以他们认为那个主教呢是叛离正道的。而这位主教呢，当时暗立了另外一个圣职人员，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圣职人员不 qualify 来服侍。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们认为这位主教是已经叛道的人，所以他所做的任何事情，包括他暗立某一位圣职人员来服侍的时候，他们觉得这是 invalid 无效的。所以呢，这一派人我们叫做多纳图，他们认为我们寻求的是那些施行者圣礼的良知，他们必须是圣洁的才能够领受者的良心得到洁净。若任何人明知他是不忠心的人，所中收到信心所得的不是信心，而是罪疚。 OK， 所以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一位牧师很不幸他曾经有堕落，可是他现在悔改了。有另外一位牧师他一直在道德上是完整的无缺的，比如说他对家庭一直是非常忠心的。 OK， 那这位牧师也许有婚外情，可是他悔改了。这位牧师一直对家庭很忠心，那现在呢，你要受洗，有给你选择，你会选这位曾经堕落过悔改的牧师，还是这位一直在家庭上忠贞无瑕的牧师呢？请问你会选哪一位？
没有其他的好。
真实的状况，案例之后，所以我说这位牧者其实是堕落了，然后他重新悔改之后，也许跟家庭的人和解的回到家庭当中。那我现在有这样一位牧师，跟有一位就是一直在家庭关系很好、忠对家庭忠心的人，好爸爸。那今天你要受洗了，那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那你会希望哪位牧师给你受洗呢？而且 basically 哈，假设这位牧师真的悔改，那我现在就只问你，那你会选择哪位牧师？
直觉的话是，
你们还是选择这一位。
圣经没有说只有考试才可以知道这个。
对。
如果不需要牧师就可以选择。
没错。是没错，我现在只是讲。
看成是两个基督徒嘛。
对。
一个是没有家庭出问题的牧师的基督徒。
对。
出过问题的牧师的基督徒。
对，基本上。
把它看成两个基督徒。
对，基本上的 condition 是这样子。其实，李弟兄。
因为牧师有点用榜样，他是
错，我想李弟兄网上的弟兄姐妹可能没听清楚，我想我们的李弟兄的 point 就是说，因为像这种特别讲的是牧职的圣职人员的话，他的角色比较特别，所以问题就带到说，那这样的人是不是适合这样的服事？其实是类似这样的问题，没错。我其实是他已经帮我带入下一个话题了哈。那我就简单的讲，其实我先回来李弟兄这个问题，我自己其实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会接受他，但是的确因为他的角色可能必须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会同意有些牧者他们也是这么说，我会比较同意这样子，我觉得我会接受他，但是他服事的角色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特别是在教导这方面的事情的话，可能要比较慎重一点，因为他是变成一个教导的角色，所以我认为我会同意这一派比较这样的方式。那的确的确，其实我们就会有一些先天观念，我觉得道德不纯正的我们要远离嘛，但是这个不只是今天，其实当时就一直发生，这叫就是多纳图这一派的人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在给受洗的人受洗课的时候，其实一直强调了一点，其实不是洗礼让你得救，不是洗礼让你得救，让你得救的是你的信心，不是洗礼让你得救。所以为什么恩信生教会，如果你留意的话，我们说领受圣餐，我们以前其实会有讲一句话，如果你已经正式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你可以跟我们一起领受圣餐。有些教会说不行，你一定要经过洗礼你才能领受，但是恩信教会其实不是，恩信教会是说，你如果是一个真心悔改，你已经接受主了，还没洗礼的话，我们愿意同意可以来领受圣餐。这是我来恩信教会的时候所知道的，所以我就 continue 就是恩信教会的立场，我会同意。所以每个教会采用的立场不太一样，不过我们已经讲了，不是洗礼这个事情，谁给你洗礼才算你得救不得救，不是，你得救不得救完全是因为你的信，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恩信圣灵教会的，我们的教会的经文叫做什么？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的是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不要认为某一个人他有一个不好的过去就不能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想这也是我想教会我们一直应有的态度，我们对一个已经犯罪的一些肢体，我们要去劝诫，但是如果他不悔改，我们当然按照圣经的原则，能够保罗说这个人应该赶出去，对不对？如果我们一再的用爱挽回他，依然不醒悟的话，依然曾继续在罪中的话，我们只能让他不要，有些人就说不能在这里教会，那我想这些我们都可以来讨论。不过基本上我们的原则，教会主耶稣基督接受了很多的罪人，我们要不断的用爱心来挽回他们，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人最后得不得救不是我们说了算，是神说了算。所以有很多人可能很多的软弱，但是我们要用爱心不断去挽回他们，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都很愿意来做的。所以很多的事情其实也是 case by case， 并不是一定说这是完全一步一步的做，其实每个人的 case 不太一样。所以教会在面对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处理的方式，其实非常要很谨慎，因为真的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最重要，我们要回到圣经，看到圣经教导我们处理的原则是什么。好，这是我们上周所讲的。我今天我上个礼拜其实有一个还没讲完，很简短的， 其实思爱孤卷里面我要讲的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不是带出另外一个问题，是他帮助现在一些神学家历史 学家去解释圣经的某一部分，包括我们上一次讲到了那个为什么用要吐唾沫或者泥，所以他们从思爱孤卷里面 去想到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故事。另外一个是比较争议性的，这个我想很多人大概也知道，我就稍微提一下，就是讲到最后晚餐到底是在哪一天。所以现在开始比较稍微有一些结论，也是因为死海孤卷的发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如果读那个对观福音书呢，马太、马可跟路加里面，他们记载就是差不多的。那我就用马可来讲，他说过两天就是逾越节 ，OK。所以这段经文描写写的是什么？那个抹香膏的女人啊，在膏抹香膏。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写的是不是逾越节的两天前？他是怎么写的？抹香膏的女人抹耶稣是在逾越节的两天前，可是约翰福音写的却是什么？同样一件事，他却写是逾越节六天。同样一件事，可是一个说是两天前，一个却写说是六天前，所以很多人就很开始 confuse， 说到底是哪一天？不止这样子，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同样在这段里面，他记载说除酵节的第一天，也就是宰逾越节宰羊羔的那一天，耶稣要跟那门徒跟他们说什么？他打发了两个门徒，就到耶路撒冷城区，就耶稣跟他们说：“你会看到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所以你们就跟他们说，我们今天晚上要吃逾越节的房间在哪里？”耶稣说：“那个人就会跟你讲在哪里。”结果门徒去了怎么样？果然真的就遇到有一个人拿着水瓶，然后跟他们讲这件事。这个人就指给他们看，说：“你们要在这里，可以在这里使用。”那一天逾越节的那一天。可是约翰呢却说什么逾越节以前，他们吃饭最后晚餐那天是在逾越节以前，他不是写那一天呢、啊、所以又就产生了分歧。所以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呢？那以前的人就会把它lump sum在一起，所以你如果看一些网站的话，这个是从某一个网站底下link 你们可以去看，他就把它排列起来，你们可能看不见，不过你上网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他就从前六天开始算，然后前五天，但是在这个 category 逾越节的前一天呢，他写的前四天，这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然后逾越节那天又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是把马可跟约翰 lump sum put it together， 看上了这张图表，然后呢他就继续写前六天发生什么事，前五天发生什么事，这个你们可以去好好 study 了解一下。所以就是写出来，他是把约翰福音跟马可福音对观福音的全部把它列出来，很好。如果说只看日期发生的话，这其实是蛮清楚的。最后一张是另外一个网站他所写的，他写到十号，正月十号的时候发生什么事，然后正月十一号那天发生什么事，然后一直对比到说十四号是设立圣餐耶稣被抓，他是这么写的。所以之后他是上十字架，然后当天晚上大家吃，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子看完。不过这个其实就有一些争议，说到底逾越节最后晚餐约翰福音为什么跟其他对观福音写的不一样呢？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争论了很久，不过因为死海孤卷的发现，有人就开始可以推测可能是怎么样的解释。以斯拉网一个网站，以斯拉网我觉得蛮喜欢的，它有一些解释一些地理位置啊，那个蛮有意思的，我上一次也是用它的解释那个基训权，他对这个有一个很简短的解释，大家可以去看。他基本上讲的就是，因为在昆兰发现了一些文件之后，他们找到了 其实他们有一本叫洗年书，在洗年书里面呢，日子的算法跟传统在当时罗马时代的阴阳历所算的算法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其实有过阳历阴历等等这件事情，所以他很简单的写是因为日期算的日期不一样，所以他最后有一句话，为了解决主耶稣最后的逾越节之日的问题，有些学者便建议呢，耶稣根据这个日历来庆祝逾越节，也就是他导算的话是现在星期二，真正耶稣吃逾越节那天是礼拜二，不是我们所常的礼拜日。这个怎么解释呢？其实的确在死海古卷里面，他们找到好几个碎片，当中有一句话，他写的是四 Q， 就是第四个洞所发现的。那月的第28天是安息日，这月在安息日之后还有一天，然后第二天，然后再加一个就第三天，然后今年就结束了。今年总共有364天，也就是说，昆兰社区的人，这群爱色尼人，他们用的律法是一年364天。364天有什么好处？刚好一个礼拜七天嘛，所以刚好除以七就整数，一年有52。OK， 那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后来阳历、阴历一定会跟那个阳历有一些日期算的不一样，所以一定会加一些闰年或什么。这个在死海古卷里面没有找到详细，他们怎么去调整这个跟太阳、月、地球绕太阳这种时差隔了几年会差误差，他们怎么去调整？这个死海古卷没有找到这些资料。不过从这句话里面看见，他们是用一年就是364天这样来算。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现在所用的阳历是在罗马那个时代才开始修订的，而且最大的一个修订到闰年的这件事情是在奥古斯都皇帝，所以我们八月份英文叫什么 August， 其实是奥古斯都的意思。 OK， 所以他的阳历那时候就比较确定，所以我们看见在罗马那个时代里面圣殿的祭祀很可能就是采用他们阴阳历这种算法，但是爱色尼人这群人他们所使用的却是他们犹太的旧历，所以根据这样的旧历呢，我们回到这句话，主耶稣跟他说有一个人会拿一个瓶水，他就是用阳性，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去打水一定是女人，这种是家务事是女人来做或是奴隶，可是那天那个人不是奴隶，然后呢他打水，这个只有在什么发生在男人的社区里面，因为大家都要分工作事嘛，所以因为没有女人，所以男人也必须做女人施工，所以那时候就有男人出去打水，而遇到的这个人是谁，他们很多的考证就发现这个人就是爱色尼人，因为在耶路撒冷后来他们挖掘有一个爱色尼人的社区，有很多洁净池还有什么地方门，他们其实说有一个门是爱色尼人出入的地方，说这个人是在爱色尼人，然后呢马可为什么而且这一段特别记载一些细节，两个人进去这件约翰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可见当时耶稣差派两个门徒去耶路撒冷进城遇到这个人，这两个门徒使徒约翰可能不在其中，因为约翰没有对这件事情有详细的记载，所以这两个门徒可能后来讲的时候马可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当然有可能听当初那两个门徒讲了哈。另外一个很可能原因是因为其实从使徒行传里面历史学家也都认为，很多都是这么认为，马可楼那个叫马可楼是马可家的，而只有马可福音记载克西马尼园主耶稣被抓的那天晚上，有一个少年人只穿了一件白衣，所以他脱了就跑了，这句话只有在马可福音里面有，那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应该就是马可，而且为什么只穿一件白色的长袍，就是亚麻衣，亚麻衣不是平常人穿的，亚麻衣这个布料也是包裹主耶稣尸体的布， 这个不是平常人穿的。我穿亚麻衣的人，平常穿亚麻衣的人就只有爱色尼人，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爱色尼人是清贫，他们房屋够用，我们后半段会提到这件。所以呢，回到这里，所以我们看到马可跟爱色尼人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根据史学家他们考证。所以从死海古卷等很多的证据显示之后，法国的一个神学家，一个女的叫 Annie， 她就专门写了一篇论文，她在解释主耶稣最后晚餐到底是哪一天。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我已经 post 在你可以去找一找 source， 你可以网上去找，好好读一读，他给你算出来主耶稣。所以刚刚那个以斯拉网站为什么说是礼拜二，也是根据这篇文章的，那里面有很多的解释，有兴趣的去找，我就不多花时间了。那我们知道死海孤卷提供的这些对圣经的解释重不重要？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当然你在大查经有人问问题的时候，你至少说哦，有可能一个解释是这样。所以这个死海古卷的发现让我们知道，其实有些圣经我们现在可能没办法解释，但不代表它无法解释。就像以前很多发生很多案件，你不知道为什么是发生，找不到 clue， 可是今天我们有什么 DNA， 所以为什么很多以前的旧案没办法侦破，现在有 DNA 技术的话，我们就知道、找到杀人犯他是谁了。所以今天圣经有些地方我们没办法解释，不代表他不能解释，只是因为我们现在所知的很有限，资料不足，没办法解释这一段。但是将来有一天，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解释。OK， 所以并不代表圣经有什么错误。OK， 那知不知道这些故事，其实不是很重要，并不影响你爱不爱主，对不对？所以呢，我想等等这些圣经的知识、历史考证知识，其实我觉得很有趣但是不要因为知不知道这些知识就觉得我是不是比人家差一点？没有，这个跟你爱不爱主完全无关。OK， 好，那只是我想借着这堂课，也是让弟兄姐妹知道，其实圣经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很宝贵。所以希望那些新朋友他们也愿意来读圣经，因为圣经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很古板的一些教条的书哈，是非常有意思的。好，我想时代孤卷我就到结束在这里啊，你们自己去读那个 paper 哈。我谈一下修道主义，因为呢，从爱色尼人身上，我刚刚已经讲，爱色尼人他们立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专心要等待弥赛亚。所以他们过清贫的生活，拒绝私人财产，还有拒绝放纵肉体，穿着简朴的白衣，每天都进行洁净身体的礼仪。那大部分人都放弃家庭生活。所以你觉得爱色尼人这群人给你的 picture 是什么？苦行僧，对不对？拒绝很多肉体的欲望，放弃私人财产，追求圣洁，带着盼望期待弥赛亚来临，做这些事是有个 purpose。 这群人就是苦行僧。苦行僧其实不是只有在爱色尼人身上，你想一想，其实旧约时候就有苦行僧，有没有人愿不愿意举一个例子？谁？耶利米。可以啊，他即使先知都蛮辛苦的，蛮刻苦的，对。以利亚，其实以利亚学校、先知学校、撒母耳先知学校，这群人都是 OK。 些人不喝酒，这是禁欲；不碰尸体，这是洁净；不剪头发，外表人家马上看出来，它是分别出来的。苦行僧就是这样子。所以苦行僧并不是在爱圣尼人身上才有，其实在圣经很早以前就有了。所以这种苦行这种心智呢，其实在教会时代使徒时代也就开始了，特别是在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为什么那时候修道主义这种苦行僧的心智越来越多人要参与？历史学家根据历史当然分析了很多不一样的原因，不过总简单的来讲，其实也是分成内部的原因跟外部的原因。内部的原因，你想一想，使徒时代建立的第一次的第一代的教会，跟我们今天什么，我们新移民人，我们算是第一代的教会。可是他们第二代、第三代、第三世纪的时候，至少已经第三代了。这一群基督徒，你知道他们行为是什么吗？所以我们看见以前很多的教父，这些属灵领袖，他们在很多的著作里面，其实在痛斥在那个时代的信徒的信仰环境，也就是大家已经麻木了，期待你耶稣基督再来已经好几百年了。所以呢，这些等待呢，开始从一个热情，后来呢不冷不热，甚至非常冷淡。所以世俗进入了教会，这是内部的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呢，外部，我们刚刚已经讲，罗马那时候对教会做了很大的逼迫。我们今天早上读《荒漠甘泉》，你看哈，就说苦难才会熬炼心智，造就纯正的信仰。所以在大逼迫的时候，信徒真的是用生命来见证他的信仰。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谈一谈中国教会的历史啊。有机会，我们应该谈一谈中国教会。中国教会有很多很好的见证。所以，你看，在逼迫战当中呢，信仰的生命才能够彰显出来。可是很不幸，大逼迫之后呢，基督教被接纳为成国教，所以大家都开始能过一个安逸的生活。所以这样子呢，大家就怀念那些殉道者，就觉得这群人灵命特别的高。看看现在的这群人，说真的对信仰认真的人就开始敬仰这些殉道者，就立志要跟殉道者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就很认真的根据圣经所说的，主耶稣说，你如果愿意做成完全人，怎样把你的财产都卖了，分给穷人。所以当初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包括我们待会要讲的圣安东尼。还有呢，为了天国的缘故呢，你自己嘛，阉割，也就是什么，没有那些男女的生活。所以就是这样呢，有些人就这么做的。复活的时候，人不嫁也不娶。说保罗也说，我过单身的生活，神的 calling 是这样子，因为他期待主耶稣可以很快的降临。所以过贫穷的生活，独身独处，远离尘世，这当时成为一个基督徒最理想的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生活。不过因为并不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过这样的生活的，所以我们看见苦修主义在当时呢，就造成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能够过那种生活的人，人家就认为他的属灵生命特别高，而让一些平常的基督徒没办法做各样生活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追求的心智就渐渐的冷淡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做不到别人像那样子的。好，修道主义，修道主义开始盛行之后，追求过这种生活呢，就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个人，一种是过群体。 个人方面呢，我刚刚已经讲最代表的就是叫做安东尼这个人。他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亚历山大教区的主教亚他那修，他特别为安东尼写了一本书，就是关于他这样子过苦修生活的一本书。安东尼他是很有钱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当他对福音这样的做全身的反应的时候，他真的就把他庄园全部分给穷人，然后开始就过苦修的生活。然后他刚开始呢在一个村庄，后来离开村庄到坟墓，然后离开坟墓到沙漠，然后最后躲到深山去。所以他有很多的言论，很多的影响，我想今天时间不多，下一次再讲。另外一批人觉得自己一个人可能没办法像安东尼一样，所以呢他们就有一群人一起过群体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今天所知道的是修道院。其实我们附近有几家修道院，我特地去查了，因为 我住的东莞也有几间修道院，这附近有几间修道院，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知道我哥家附近走路其实有一间修道院，一直很想去，但是没有时间，很可惜。而且那间修道院很有名的。好，所以就修道院。现在今天的修道院，我们其实看到以及在英国，你如果去旅游的话，有一个景点叫做Fountain， 这是一个修道院，已经是成为古迹的。那很多人成为一个打卡的景点。那你看，它当时建筑非常的有名。那有修道院呢，就会怎么样？这是他们宿舍，就会有一些规条，所以他们就是因为群体一定要管理的规则嘛，所以就好像昆南市区，他们有一些管理的规则，他们有操练的时间，还有他们分配工作，谁应该打扫，谁应该煮饭、种菜，还有维修、木工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修道主义在那时候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下次有机会继续讲。那我今天介绍很简单的一个修道主义，大家有点印象，或是你网上去打，大概就有很多。我今天给大家的 homework 就是大家这个礼拜想一下，这是因为他们，我想问大家，修道主义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这群人过一个独处，远离尘嬉，放弃所有的一切，努力追求，刻苦己身，对付肉体的欲望，这样的一个行动，对我们基督徒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意义的话是什么样的意义？我想这个礼拜大家有空的话就想一想。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你真的是拥有宇宙所有的丰富，但是却愿意为了我成为贫穷。主，谢谢你，你赐予我们属天各样的福气，最大的福气就是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这今生当中能够有这样的盼望，但求主时刻的提醒我们，不要不冷不热，让我们对你的信仰认真，让我们真的知道如何来活出你的样式。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